西法 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的 Barry。那今天是我们实际上的第一集，所以我们邀请到一个非常重磅的来宾，就是我们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汪家倩汪律师。
大家好，我是家倩。
啊，家倩你好。这个万国法律事务所，我想大家应该对法律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间事务所，所以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但是可能对家倩可能很多观众不是那么熟悉，所以能不能请家倩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是汪家倩律师，是万国的合伙律师。那我主要在万国是在做科技法律的业务，万国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到现在也很多年了。
不方便透露实际上的年数。总之就是一路从实习然后到合伙律师这样。
对对。
那所以各位知道我们这个 podcast 其实下了非常重的本，我们请合伙律师来我们这边录一个小时不知道多少钱。那家倩刚是刚开完一个会，然后匆匆赶过来 在这边录 podcast， 然后等一下马上要赶去开另外一个会。
嗯嗯，
对，所以我们这个律师费等一下可以稍微给我们一些折扣一下。所以刚刚家倩有提到你自己是纯法律背景嘛，就是台大法律，然后政大法研，然后后来去 Berkeley 念 LLM， 那就职涯是一直待在万国。但是我据我所知，你在万国主要负责的是科技法律跟制裁这一块。
对
对，那我比较好奇，因为我之前也是比较走偏向这个领域的。那这个领域通常是 double background 的律师可能会比较有兴趣。那像你这种我们叫纯正血统的法律人比较少看到，那你自己是怎么因为什么关系去走上这个领域的呢？
其实我刚开始当律师的那个时候，double background 的人还没有真的那么多。那个时候如果是念理工的人来做法律的，算是非常稀奇的宝贝。现在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稀罕了，但是
现在就蛮接近。
没有，现在是因为大家都很厉害，每个人都斜杠，斜很多杠，所以每个人都很厉害。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对法律人来讲，你要做哪一个领域，还真的就是可以看你高兴。那我自己是因为我喜欢新鲜的东西，那我不喜欢无聊，然后我喜欢开心。那个时候稍微看了一下，就是传统的法律业务一般般啦，大家可以想象的，可能就是
像雇主委这种。
哎，雇主委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呢。
我是说他的业务啦，他是刑事辩护律师嘛。虽然我们比较认为是本律师本职的这种天职的工作。
对，他那个就是最最最核心的律师业务之一。那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是说，哎，一般的民刑事诉讼好像我觉得有一点我不能说无聊，因为我非常尊敬能够做这些的人。那与其是这样讲，还不如说我的个性比较喜欢新的东西。
是。
那如果说当时其实制裁的领域，当然台湾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可是还没有那么，不是真的那么的完整。所以你如果讲说要做制裁，在那个时候还算是说，哦，哇哦，会有一点，对，还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现在没有。
现在有很多科法所嘛。
对对对，那个时候没有科
法
所。这样考古就知道有多古了。对不对？
最早成立科法是交大嘛。
对的。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交大科法所。
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科法的这个概念在台湾还
也没有。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法律系啊，法研所，然后慢慢开始有一些什么科技整合一类的，还不叫科法，就是那种什么智慧财产研究所，就是挂在法律跟商学院，有的又挂在哪里的这一类，
了解，
后来才有科法所，大概是这样的状态。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做科技法律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所以你是研究所就已经开始往这一块前进了吗？还是说是实习之后进万国才真正开始决定自己的职涯？
应该是说我当时进万国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就有，当时面试我的律师就有问我说，欸，你想要做哪一块的业务。我其实那个时候不知道万国是有专业分工的啦。
okay, okay.
我进来以后才知道，但那个时候我就说，哦，我想做知识产权相关的。
oh, okay.
就自己觉得那样子很好像 很厉害嘛。
面试你的那时候就是郭律师吗？
对对对，是郭玉兰郭律师。
那他不就很开心，因为他刚好就是，
对，应该就是恰好就是他刚好就是我们事务所科技法律部门那个时候创立起来的那个律师，
是，
所以既然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人自己说要做制裁啊科技法律啊，那就刚好收来，所以我就跟他一路做到现在。
不过这样你也算是一开始选就选到非常适合自己个性的这个领域。
嗯，刚好吧，运气也蛮好。
据我对你了解，你还是对于这种新的东西非常的有热情。
对啊，对啊。
那当初会选去伯克莱念书，也是因为伯克莱对于这个领域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学校吗？
对，一来是因为台湾很多产业他们都某种程度从矽谷回来，或者是说他们会有一些分支的机构在加州，所以感觉起来对我来讲，加州比东岸感觉熟悉一点。
是。
那 Berkeley 当时在 IP 的领域是排第一的
哦，了解。
那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还是看排名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很厉害，能不能去去看这样子？
目前在台湾，我接触到最多也是 Berkeley。那那天我跟台大的苏凯平老师在聊天，
嗯嗯啊、他也是校友、啊，
对，他也是 Berkeley 的校友。然后他讲到很好趣、很有趣的，就是 Stanford 明明比 Berkeley 来的跟矽谷比较近，
嗯，
但是我们在台湾。比较多在接触这一块，好像 Berkeley 会稍微多一点。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欸、但是的确，因为 Barry 你也是在科技法律的圈圈，或法律科技的圈圈，这个圈子会出现的人好像真的蛮多 Berkeley 的校友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观察到是这样。
嗯，所以我们在各种活动，你上一次那个黑客松啊，
是 是，
也是就有很多我们的校友，
啊、对对，
各种国际会议或者各种制裁法院的什么什么活动，就看见很多校友。
对，那科技法律这个议题，我相信很多对于这个领域不是很理解的律师会不太知道这个领域实际在做什么，嗯、他们可能想到就是包含我在内，我可能想到就是一些著作权的诉讼啊或维护。那实际上当然会比这个多很多。
嗯嗯，
那实际上会有包含哪些跟传统的民刑事业务不太一样的业务呢？
其实真的是包山包海耶。先从诉讼来讲好了。
对，
诉讼的话，当然就是包括各种智慧财产权的诉讼。那里面就除了刚刚讲著作权，或者是其他有些商标啊，那最近很多的是营业秘密的诉讼。那当然就是说，当时制裁法院之所以成立，很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说简直就是以专利诉讼为核心，
是是继承官的配置。
对对对，因为专利诉讼在比如说你如果是美国的系统，它光是你怎么样去解释那个专利的请求项，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对, claim, 对，那叫 claim construction。
对，那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智慧财产法院之前的诉讼的状态那个时候是法官其实不太有能力处理这个东西，
是是，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 古时候的那个状态，就是反正两边都各自找专家，各自出一个鉴定报告，然后法官就两个就抵消，然后送第三鉴定机关鉴定，那鉴定机关回来是什么样子的结论，差不多法官就信了，
买单了。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的当事人们，不管是哪一方，原告或被告，都没有机会好好讲。那现在智慧财产法院有了，有现在十几年了，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所以你大概真的讲说专利诉讼自从有智慧财产法院以后就是完真的，
是
两边就是专家出来，嗯，那法院法官因为有继承官帮忙，他也真的可以听懂技术上的东西，
嗯，
所以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所以像这种诉讼就比较不是普通民事诉讼的律师或团队有办法处理的，
是
因为他其实需要蛮多资源，还有需要蛮多的
不同领域的专业。
对的，对对，是这样子。
那诉讼以外呢？
诉讼以外就更多了，
是，
就是我们如果把业务当成是诉讼跟非讼，非讼不是非讼事件法的非讼，是那个非诉讼案件的话，其实就包括说你比较容易想到可能就是各种交易类型的东西。你有一个智慧财产权，你可能要授权啊，你可能要交易啊买卖啊，或者说你要买公司要并购，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非常喜欢并来并去嘛。
对，
那个有的时候你的当事人，你的对照，你的对照的对照还是什么，就最后都变成一个那像各种买卖的时候其实也会需要做滴滴啊。那滴滴当然是一般传统做 corporate 做投资的律师会做的一块，
是是是，
但是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滴滴里头有一块 IP 滴滴。
嗯嗯嗯。
那这个特别是在跟科技有关的产业就会变得很重要，因为一般普通的公司的 IP 滴滴可能想到说啊，你有没有商标，在哪些国家有商标，怎么样，这样而已。
对。
可是如果是你是科技为基础的产业的话，你到底有哪些技术，不只是专利哦，还有没有用，对整个你的技术是怎么样，长怎样，有没有价值，
对对，
非常重要。那像如果是 IP 的 due diligence 的话，也不是一般普通的团队有办法，因为你要看得懂嘛。
对对，
大概是像这个交易类型的。那其他像各种 legal compliance， 我们说法遵法令遵循，特别是在新科技的话，法令遵循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对对对，
比如说去年这几年非常重要就是那个个资的保护。
哦，对，
特别是欧盟那个 GDPR 出来了以后，每个人都很惶恐，
是
觉得说哦，怎么样子来就是遵循这个法令。那台湾当然在 GDPR 之前就已经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了，
嗯，
那以前大家有个资保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重视，
嗯，
有 GDPR 的时候就更重视，
嗯，
那特别是比如啦，现在大家手上都有手机啊，各种行动装置啊，或者是各种新的商业模式，其实收集一大堆资料，不一定都是个资，可是收集一大堆资料，里头有混有个资有没有的。那像当事人他们如果需要说有一个新的商业的模式或者新的技术的发展，他常常也都来咨询个资相关的保护。那其他的法令遵循当然也包括说，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他是那个网络上线上的一些不管是 platform 或者是一些游戏经营者，或者是很大的那种综合性的那种服务提供者，他也会问各种有关法令遵循的问题，包括说
最近应该是平台被客语的越来越重的，
对对对对对，平台有各种有各种问题，甚至是像平台你可能还有广告的问题，
对， 对，
各种什么东西可以在网上广告，什么东西不可以，有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被问过的有趣的问题还包括说，哎，我做那个媒体，我在媒体上面投放广告，
是
可不可以做校园恋爱的题材。
哦，
我们那时候想说，嗯，校园恋爱的题材为什么不能，哎，真的，因为每一个地区的法令不太一样，还有真的觉得说你不能够穿校服谈恋爱，啊，因为这个有碍社会风俗。
了解，了解。
或者像什么宫廷宫斗的题材可不可以，
啊，
或什么的，
这个，前阵子很
之类的。所以你看像现在游戏产业也越来越发达嘛，
嗯，
这种东西都跟科技法律的业务有关啊。
是 是， 是。
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些做传统制造业，台湾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们可以做各种精密的仪器零件。可是像有一次我们就在帮我们的当事人在处理，就是确认说他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出口，因为其实是战略性高科技的货品，
对，
进出口是有管制的。
是是是。
那个时候我们的我们有一些 associate， 那时候我就看到他的 Facebook 出现了一个贴文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工作居然跟军火有关。其实不是真的军火啦，可是所有
的
东西
素材，
对，精密到一个程度都有可能被军火拿来用这样子。
前阵子有个新闻说五角大厦现在可能会为了台积电保护台湾，
嗯，
就这种新闻
之类的啊。所以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说科技法律跟军火还有什么关系，
而且好像还有一些禁运的措施，
有有有。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技法律领域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
尤其像现在大部分的人跟生活都跟科技离不了关系。
对啊，
所以等于是说科技已经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法律是在处理人的生活，所以跟科技慢慢分离不了关系。
没错，我觉得这样完全正确。在古时候你可能每年还要等人家出什么网络趋势报告，当现在网络已经是每天每日每分钟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出网络趋势报告，因为那是一个什么产，那已经不是一个产业了，對對對，那根本就是你每天，所以它已经是一个背景了。科技也差不多，但我们会解决的就是说新的科技出来的时候，它有时候会跟传统的法令不那么相符，也不一定是冲撞，可能就是没有，
okay，
或者是说有但是怎么用，
是是是
等等，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帮客户解决的问题。
了解了解。那像万国这么 专注在，就是你们部门这么专注在耕耘科技这一块、嗯、那你们事务所内部有用类似法律科技的服务吗？
这个要来业配一下。有啊，我们有用 LoSnow。 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真的这个部分要感谢 LoSnow。 我觉得你让台湾的法律人们在这些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是真的是很好命。
谢谢。
因为其实也因为你们，所以其他的不管是公家或者是民间私人，他们也都有大幅的改善，大幅的进步。那我觉得我们在蛮早的时候，应该算蛮早吧，蛮早的时候就开始用 LoSnow 来做，
是最早了。
对，那我们那个时候事务所决定要用 LoSnow 的时候，还有一个好玩的现象，我好像有跟你讲过，就是那时候我们问大家说，哎、欸，有没有用过 LoSnow 的人举手，差不多所有年轻律师都举手，然后比较
有一个年龄的分
野。对，他们说啊，什么这什么，
是是是，
嗯，可是 用了以后的确就是在我们日常业务的处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对于像你在律师界已经十几年一直都在万国，然后、嗯、因为法律科技的概念其实大概是这三四年才有的、嗯、那就是说科技可能会大幅度的去改变律师的 maybe 取代律师 maybe 改变律师的职业方式、嗯、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些、法律科技的产品？
我觉得它会一定程度的改变我们职业的方式，这是没有错。因为你不要，虽然说法律科技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晚，但是法律人在用科技，你不要讲别的，你在用你的行动装置就是在用科技啊。
对对对，
以前你可能需要在办公室你才能够回信，
对，
现在你随时都被期待要回信。
这个好像不是好事。
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要说的就是科技本来就在改变大家的生活，当然包括法律业务的执行。那讲到法律科技，其实我们也这几年也是一直在想说，在法律科技或者说在台湾或者说以事务所的角度，我们到底应该要做什么，这我们 还在想。我们认识的美国律师，像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美国事务所，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所，但是他们就自己做了一套法律科技的系统，他做了一套可以写书状的东西。不过那个是非常非常功能还是非常受限，就是说例如说你指定美国的州别，它主要当然是在加州是他们其中一个，
是，
然后呢它限定特定类型，就是那种大量的比如说保险的
okay, okay.
保险的这种主张的答辩之类，因为可能
它
的对象
是比较固定的，
对对，格式比较固定，然后事实相对比较接近，那他们可以做到去训练那个 model 说你把那个起诉状放进去，
对，
它几秒钟几分钟就会产一个答辩状给你，而且差不多是真的你第一年第二年的律师大概是那样
的
水准，可以写出来那个水准。那我们那时候就问他，我说哎、欸，某某律师，你怎么说服你的事务所做这个事情？
是，
他说没办法说服。所以呢他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同意的合伙人跟不同意的合伙人，他们就同意的合伙人就另外出来成立一个公司
哦， okay,
就做这个事情。那他们需要找很有经验的律师去搭配工程师，
了解
才能够训练那个东西。
对对对，
那我觉得像这个在台湾来讲，你说能做不能做，其实困难度比较高一点，原因是因为他们用英文作为语言的，它的相对你可以应用的科技是比较成熟一点。
对，没错。
那你要做繁体中文的东西，第一个是市场有没有大到
你做下
去，值得你
去投资可以，
对的，就是你是不是需要做这个投资，还是现状还堪用？
是。
那接下来就是说你整个做起来以后，你能不能推到别的地方去？
对，可不可以规模化？
对，可不可以规模化？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
然后再来就是，坦白讲，在台湾打诉讼的成本跟在美国
不是同一个级距的。
是，你通常就是要省大钱，你才愿意花一些中钱去投资，让你可以省大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整个法律科技的进展，如果你要以诉讼为面向的话，我觉得在台湾还稍微有一点比较慢。因为如果像大事务所，像我们都还在想，我们理论上有最多的素材嘛，我们每天产出多少书状啊？
没错没错。
连我们都还在犹豫的话，的确可能会有一些
等于说你们不做好像也没有其他人有能力或者
不敢这样讲不敢这样讲但是就是说会有一定的
门槛在
对啦对、
嗯、就是说它是一个趋势但是就你的观察在台湾要发生这件事情还有一段要努力的路要走或者还有一段时间、
嗯、我觉得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到底是多少时间、嗯、那当这些工具成熟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类似于像说我们现在在各种就这样举例可能不太好不过比如说像、洗衣服以前的人用手洗衣服用洗衣板有洗衣机以后每个人都用洗衣机他有没有改变洗衣服这件事情没有但他节省你的时间他改变你的方式
对他
你变成要会去使用那个
洗衣机
对你变成要会使用洗衣机然后去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以后可能也会变成这样
就是我们律师可能要变成会使用那些产品
对
而不是自己去执行那些产品、嗯、其实在美国像 eDiscovery 的系统
对、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你与其把一个律师把一整组律师关在一个地下室看上千上万页的东西看一个礼拜
对
你现在用机器先帮你搜然后你再出来用人脑用真正的这个人来判断这样子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工作形态的改变我觉得是一定会的
效率也会提高、
嗯、就包括电脑运算的能力啊处理资料的能力啊这是迟早有一天会来
是是是只是看什么时候而已
对
好那我们题目拉回来到佳倩身上因为佳倩是实习开始就一直待在万国
嗯
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这非常难得就是在一间事务所可以一直待很久然后一直当到合伙人、嗯、实习一直当合伙人、嗯其实不太常见那对我不清楚在你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对年轻律师来讲这个蛮难
想象的确不太常见啦因为我们在做科技法律业务我们就遇到很多科技公司嘛那就是有一些我在刚开始职业的时候就是例如说 A 公司当时是我们客户 A 公司的法务他就见过我等他已经换了 ABCD 公司D 公司又回来找我们他看到我说啊，王律师你还在
那在中间你没有遇过任何诱惑让你有想离开的念头比如说你一定有很多客户会有法务长或者法务主管的缺会来想来挖角的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个人个性的这个因素吧就是像我工作到五六年那个时候其实会接到一些 headhunter 的电话、
啊、对差不多
那他们就打电话来就反正不晓得为什么有你的资讯他就是打来然后就问你说哎、欸，你工作怎么样啊我说哦很好啊他说哦哎、欸，那、欸、你工作一段时间了嘛有没有想要去外面看看啊我说哦没有然后他们就停下来就哦这样子啊可是如果有好机会没有什么兴趣吗我说哦不用啊然后他们就
很干
对很干然后他就说这样那你工作的蛮开心的哈我说对啊哎、欸、那恭喜你哦、喔、
感觉好像黑行就变成那种要借车贷的那种房贷有没有需要
贷、欸、这样的电话多接几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到黑行的电话
對因为黑行大概就那几间嘛
对对对可能资料库里面打一个叉叉说浪费时间
王家倩不用联络
那之后就是可能有一些业界例如说有一些法务主管或者是怎么样的缺就不是透过 headhunter 是透过认识的来询问或干嘛但是可能我的答案也是差不多所以就一直都还在这里
就大家都知道你对万国就是非常非常忠心
就做的
很开
心吧
对 对,
對、
嗯、开心是最重要的、
嗯、如果不开心的话当然也可能会走啊但是因为一直觉得说啊很有趣我觉得这个领域真的非常有趣
你对律师工作是非常有热情的
应该是说对于我所做的事情非常有热情因为律师工作其实好多种、喔、
不限于律师工作对于你现在在做的事包括合伙人这个工作、啊、
合伙人算是一个工作吗OK 你也可以说合伙人算是一种工作可以接到那个第零级对不对
yeah. 其实像万国这种等级的事务所的合伙人对于我们这种年轻律师来说是很遥远的很梦幻的就是很难想象说、欸、要怎么样才可以当到大所的合伙人
怎么样才可以当到大所的合伙人、喔、我没有办法讲其他大所了。但是如果在万国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当然是有一定的你在事务所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表现有一定的门槛那大家觉得 你很 OK， 因为其实像合伙其实有点像结婚，所有的合伙人之后就绑在一起，一起负责，所以那个要被挑选跟要挑选的那个过程其实是
要先
想清楚的，
而且交往很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知道像国外的事务所，可能有些事务所他们会有那种合伙人就从外面来，就带一个 team 来跳来跳去或干嘛，但是我们事务所在这方面相对比较谨慎一点。嗯，就这个人是我们真的很知道的，然后他的品格他的能力这个都是很可以信任的，这样子那我们会邀请他来，这当然是要现有的所有合伙人讨论过了，大概是像这样子的状态。
那像万国在挑结婚对象这一点，有很多人挑结婚对象还是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嘛，比如说没有不良的嗜好啊，有稳定的工作。那万国有一定的需要怎么样的能力，比如说一定要有外国学历啊，或者是？
这倒是不用，我们的客观的条件讲的比较现实一点，当然就是说你要有能力做到一个程度，不管是说你在办案上面，或者是说你在带案子进来上面，都有一定的能力。那当然就是怎么样叫一定的能力，数字是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的，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但是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的指标。那至于其他的数字以外的东西，就是你刚刚说交往，因为你在事务所一定不是只有几年而已，那大家对你的理解，你这个人的整个状态，那因为也不是说你只要能够赚钱就好了，作为合伙人的考虑或者说挑选结婚对象，也不是有钱人就好了，
连企业文化也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会有各种的考虑啊。那国外学历这点，我这个不是我们特别在考虑的部分，不过有国外学历通常意味着你的比如说语言能力，会有一定的语言能力，
是。
那这点我觉得还蛮重要，我们不会特别讲说哦，因为这个人他很会讲英文，他很会讲日文，所以我们请你当合伙人。但是当你很能够通一个外语，而且能够通到可以拿来用，拿来
做在 practice 上，
对，整个可以用的时候，你在整个业务上的宽广度会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坦白讲每个人中文都很好嘛，
所以、
就是、你能做的大家都能做，
所以当合伙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擅长的第二外语，如果没有的话会比较困难，是这样吗？
我们应该这个到底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结果，应该是说我们现有的合伙人来看
是
都有这样的特质，但是我们并不是反过来说你必须具备这个，
没有特别要求。
对对对，它不是一个特别的要求，但是可能最后你看到的结果刚好都呈现是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归纳法的话看，其实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比如说学生他来观察这样的情况，归纳起来他会
觉得就会觉得是说哦一定要有国外学历，哦一定要很会一个外语、我觉得那个是归纳结果啦，
是
就是你现象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政府在推西南向嘛，
嗯哼哼，
那我有听说有一些事务所开始想要找擅长东南亚的语言的律师，
嗯哼哼，
那以万国来讲会有这样的趋势吗？
我们事务所有会东南亚语言的律师，不过我其实万国在很多事情上是比较保守的，我们会想很多，
对，
所以对于说我们当然有东南亚的业务，但是是不是要在因为听说有一些会比较积极的就是甚至去那里
开分所，
对，那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等于就是还是以现在我们的在台湾的 base 去稳稳的去发展，
了解
这样做，
了解，
嗯。
那合伙人啊，跟受雇毕竟是不太一样的角色，
那、很不一样。
对，我就是想请嘉倩分享一下，你从一个受雇律师，然后变成一个合伙人，那你的心境或者是他的实际的职务内容有什么样的转变？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应该就是自由度，自由跟责任。
是，
你的自由度其实比在当 associate 的时候是大很多的，你可以真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来录 podcast
啊，对，比如说来录 podcast， 你如果是受雇，你可能要先确定你的老板要放你出来之类的。那但是相对的责任也变大，因为等于就是你要为自己的 业务，你要为自己的团队，或者说你要为自己的所来负责。因为做受雇的时候，我做受雇的时候我就很爱我的所，可是 就算是这个样子，你这个所，你毕竟不是这个所的经营者，你可以提出很多的建议，但是要不要采用，或这个所会走向什么方向，毕竟不是那个时候的我在决定的。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在合伙体系里面，你就是合伙人，你就是你其实是决定了 你自己、你的团队、你的事务所的整个的未来。但不是说我一个人决定，可是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会有影响力，所以要想的事情就会变很多。我自己是很希望我周围的人都可以感觉幸福，可以感觉开心。可是你要讲说，那这意味着说难道我的同事都不加班吗？我跟你讲不可能，不可能。但是我就会觉得是说，我如何让他们在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可以让他们知道我非常的感谢他们，我非常的欣赏他们，或者说在他们还比较经验没有那么够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协助他们长得更好。因为我也是从不很会开始一路起来，所以你会觉得是说怎么样可以让旁边的人觉得幸福。幸福有时候不是单一的指标，不是说你五点下班就会幸福，但是当然如果天天十二点下班也不会幸福啦。就是在一个流动的随时都在平衡的状况，怎么样让事情好，比如说怎么样你可以有自己的自由去做事情的时候，同时也要兼顾业务的发展。我觉得那个想法会比做受雇的时候多很多很多。以前就是想想，现在这些你所有想的所有做的都对很多的人
会
产生影响。会想的更多一点。
这样听起来压力也比较大。
压力当然会有啊，因为你当受雇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事务所经营的事情，
是，
那你当合伙人了以后你会知道事务所经营的事情，
是，
那你就会发现说哦，你的生活里面其实会有很多数字你是必须要去在意的。
对对。
那或者是说像你就会发现说哦，你做比如说你做第一年第二年的合伙人，你跟做了二三十年的合伙人，那当然会有一些数字上的差异，
是，
那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说哇，那个你说会不会有压力？当然是会有。所以就是慢慢学慢慢调。好像你从受雇变成合伙人可以一夕之间换掉这个名字，但是我觉得从受雇变成合伙人是一个过程。你的各种东西都要开始调整。那比如说包括说你怎么样你是受雇的时候老板交给你的事情你很快的做完，做得又快又好，你的事情就结束了。
对。
但是当你是合伙人的时候，你变成不可能每一件事情，而且也不应该每一件事情亲力亲为，你都要自己去关注跟监督，但是你没有办法亲力亲为，
是，
每个字都自己写。
嗯嗯嗯。
但有时候难免也会觉得是说，咦，好像事情自己来做还比较快。当然比较快啊，因为你受了多少年的训练。
嗯。
可是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要同时知道怎么样使自己的团队也能够成长，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部分的时间放出来去做更多就是算是只有合伙人才能做的事情。
对，了解。
我觉得这个就蛮不一样的。
那因为我们有在社团里面让大家提问对佳倩想问的问题。那刚才那一题其实是有人蛮好奇的。那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要带新人这件事情，
对，
有另外的人对于怎么带新人这件事情他其实很想知道，尤其是这种可能职业一阵子的律师，他刚开始学要带新人，或者带底下的人。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我觉得带新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带在身边做，一起做。
是，
因为如果说比如说假设一个案件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案件，如果你只是把自己当做工具人或把别人当做工具人，其实你对这个案子怎么样去行塑它，怎么样去捏它会没有感觉，你只是把一部分的工作完成。
是。
但我觉得律师的价值常常是在说当有一个问题需要被解决，或者说当一个状态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那个判断。那个判断有时候也许就是说我现在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那个你在这个路口 你明明就看到一个路口了，前面你不是左转就是右转，
对，
你在那当下你怎么做那个决定？嗯嗯嗯，这个东西你如果已经有人做决定了说啊就往右转，你只是把往右转的这个后续把它执行完，
把车
开过去，这个，对对对，你只把车开过去，但是唯有当你真的就是在那个状态里头，而且就是赋予它整个，他才会去知道说哦，我走到这里原来在这里要判断左边或右边，哇，那我要怎么判断，为什么比较资深的律师这样判断，到底他在考虑什么。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带人方法就带着直接做，嗯，看你怎么做，
嗯，这是另外一个应该是学生问的，他在问说合伙人跟受雇的知识跟技能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转变，然后会不会常常要有很多应酬。
哦，应酬我是不应酬的啦，我只挑我自己，看你对应酬的定义，你的应酬如果是说不想去做的事但是还是必须出席这种，或者甚至是那种人际上的交际往来那一种，假设定义成这样子的话，我是不太做这个事情的。
是是是，
但是你要说是不是有非你人在事务所里面执行业务这样子以外的活动，有啊，比如我今天在这里，可是这个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也觉得有意义。因为如果说假设今天大家听我们在这里讲这些有的没的，能够得到一点什么，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相信对年轻律师应该会启发蛮多的，因为如果我还在做律师的时候有这样的东西，我会至少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方向。
嗯，所以如果你应酬讲的是那种你不想做的事情，我是没有在应酬的。
也就是说当合伙人其实也是可以像你这样不用应酬。
对，所以这应该是好消息。
对
于所有不想要自己没有家庭，然后要对应酬有一些不好的想象的那些人，可以作为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这样子活也是可以活得下来的，
还是可以当到合伙人不用担心。
对的对的。那你刚刚说技能有没有什么转变，我觉得不是转变啦，是增加。
嗯，
因为过去的像过去十几年的训练，所有的训练都是你现在所拥有的技能的一部分。
是，
那当然就是会再更增加，因为你看到的事情也变多。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转变成合伙人，你的能力都在增加，只是也许因为合伙人的身份，他要面对要处理的事情有一些不一样，那你在这部分 的能力也就随着他就开启了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叠加的。当你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并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全部你过去做过的，不管你过去是像你刚才说血统纯正这一种，还是你过去走了很多弯弯的路再回来，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宝贵，是每一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那种东西。
也就是说你努力过，你其实不会觉得浪费时间，那个时间不会被浪费，
绝对不会啊。 嗯
那下一个问题是丽颖问的，他问说怎么有办法当到合伙律师还这么优雅温柔。他问这个问题代表他觉得自己没有优雅温柔。
哦，问这个问题的人自己就是一个优雅温柔的人啊他是不是要我说这句话
他就是挖洞给你跳。但是 这个的确是我也很好奇的一点，因为我认识的蛮多的合伙律师，他的气场是很强的。
嗯哼哼哼。
那对于来嘉倩是一个一直都是很温柔很温雅的人。
嗯
所以没有什么，这样给我的启示就是说，好像合伙律师没有什么一定要的外在的这种表现的状况。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好消息嘛，就是律师不是只有一个样子。
对对 对,
對，并不是要讲话很尖锐你可以很犀利，但是你可以很温柔，你不需要讲话很尖锐，不需要很凶，不需要
气场很强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觉得不同的人就是会吸引不同的人。有些人喜欢他的律师看起来非常的强势，
对，
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喜欢他的律师比较能够理解他的状态，然后或者说喜欢他的律师是很有创意，能够给就是有创建的意见，那我觉得后者就会比较喜欢我。那个需要那个可以翻桌子，这个拍桌子要是那一种的，大概会比较喜欢别人。对，就是你照你的样子，把你擅长的、喜欢的、做了会开心、发自内心会觉得高兴的 的那些东西或那些能力跟特质去展现出来，我觉得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棒的，
不用特别去变成自己不喜欢的形状，
对
的，把自己的本性做好就好。
对对对，
太好了，太好了。那接下来有一些比较我觉得可能比较敏感啊，你觉得不太适合回答，你也可以不要回答，可能跟万国的 recruiting 比较有关系。
嗯哼，
就是万国每年大概会收到多少的，不管是实习或新进律师的履历？
我没有一个什么正式统计的数字，但是就是很多。而且有一点季节性，就是比如说当大家刚考上刚放榜的那个时候，就会有一批比较多的，或者说那个律师结训的时候，或者是像每年毕业生毕业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大学或研究所毕业，大家可能毕业完出来就找工作，有些比较手脚比较快想比较早的可能是毕业前，但是就是在那前后就会有比较大批的。那中间当然就会也会有其他，因为总是会有人在中间因为各种缘故离职啊，想换跑道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履历的高高低低也有一些积极性，这样子。那很多就是如果说当大家都在找比如说实习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天可以 interview 很多场这样子。
哦，光是 interview 就很多场，那履历可能又是这个的十倍。
因为通常履历会先透过人事部门那边去，然后他会稍微的把它分送给我说稍微的并不是说会有漏的，而是就是说如果你有看起来比较偏向哪一
个
方面
的
就会优先送到相关的那个部门的合人手上。比如说像我们事务所有，我自己不讲日文，我是做英文业务的，可是我们事务所有很强的日文的 team， 那如果说这个应征者他看起来他很强的，他的日文是非常好的，可能就会优先送给做日文的那些 partner， 问他们说哎，有没有兴趣。那如果有合伙人有兴趣就会请你来面试。那当然万一可能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的人员刚好是满的那个时候，也许就是就会被通知说哎，就是谢谢再联络这样子。对的对的。
那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很想进万国的新进律师，那他可以怎么做来博得合伙人的欢心？
讲成这样。
也不是博得啦，就是他可以怎么做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你知道大家的履历都非常的漂亮，
对，
非常的厉害。我有的时候在看履历都觉得说哇，我当年的履历如果跟这些人摆在一起，我搞不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对， 我现在在招实习生，我有完全有这种感
觉，对，想说哇，这些人是怎么样，
哪里来的。
不过当然就是那些很漂亮的履历有的是真材实料，有的是一些搜集一些名字或者是什么，那个看多了 稍微也可以看得出
来。
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们看大家的履历的时候，除了看你怎么样表现你自己，因为履历就是第一份你会做出来到我们面前的文件嘛，
对，
那你如何呈现这个文件某种程度会反映出一种东西，能力也好，特质也好，这个是第一个。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履历是透过那种求职网站，那完全自视自然是比较没有办法看得出来，但是那种求职履历不是都还会有些自传啊什么什么，
是
就是说当大家都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让人眼睛一亮？眼睛一亮可能来自于你这个呈现的方式或者你过去的经历。所以我刚刚讲说有些人他如果不是一直线这样上来，有时候反而是好，因为你可能有一些特别令我们感兴趣的
经
历，他不一定是工作的经验，他可能是你甚至在学生时代做过的事情，我想哦，这个人会去做这个事情，哎，好有趣哦，请他来聊一聊。那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我们也会很看重语言能力。我刚刚其实有讲，
对，
就是说我想大所应该都有同样的需要，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做普通的中文的东西，其实差不多你能考上律师，你的中文你的各种语言能力一定都非常好，
对。
但是相较之下你要有一个能够处理外文案件的能力，那当然现在在台湾比较普遍的就是英文跟日文，
是是，
那就是 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还有我们以前还有会讲法文的律师，
嗯，
那像我讲说我们事务所现在也有会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律师等等的，那有一些可能做韩国业务的有韩文或什么，但至少你必须要有一个某个外语能力非常的厉害，我们会对这样的人感兴趣，或者你有一个别的东西很厉害，
嗯哼，
比如说你们在收，
那我谈乌克丽丽很厉害，
乌克丽丽很厉害的吗？我们如果觉得很有趣，就请他来聊一聊啊，
请他来谈一谈，然后再请他回去。
我们事务所有很多音乐乐器非常强的人哦、喔，
真的，
大家都对，我
那个很厉害，应该是会对业务有帮助的，很厉害，不是说什么什么很厉害都可以吗？
嗯，不见得耶。我们觉得有趣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所呈现出来的人格特质。
OK。
比如说他是一个热情的积极的好奇的。
嗯。
或者是
贵部门来说应该会很想要找。
稳定的，我的稳定是指个性上，就是稳定的，他善于协调的，他的能够与人往来或者是能够理解别人的。这一类的，他你说这个一定跟业务有关吗？有关也没有关，他不是那么直接相关。但是你作为一个人，当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我们就会想要见见你。
OK OK， 了解。那我这边拿到的问题可能都差不多问完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自己开的嘛，所以来宾要业配，我们都会很热情的帮来宾业配。虽然说万国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业配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就是想透过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因为我们的听众都是法律人，那受众可能会有一大部分是法律系的学生或新进律师，然后你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节目想传达给他们的，你想讲的或者是想帮万国讲都可以。
我想
还有企业法务。
我想推荐大家读一篇文章，
嘿，是
那个是郭宇兰律师几年前写的文章，叫做律师也可以这样做。
哦，对， 这篇我看过。
因为 这个东西是算是因为郭律师也是一个前辈，那他等于是一直在思考，作为一个我们这边讲律师，其实是你可以说法律人了，不限律师这个职业的人，可能任何人，甚至是也不见得是只学法律的人，作为一个人，那特别当然在这边讲的是律师啦，所以。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律师也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把连结放在。
可以啊，可以，你可以找得到这篇文章。那我觉得里面就写了蛮多的，作为一个律师，他的核心、他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律师他的本质、他的核心是 counseling， 也就是说，当你的客户来找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为他提供一个不只是咨询，其实是比咨询还要多的，提供一个整个解决。那这个并不是受限于什么事情，而是说当你有一个状况，你怎么样去对应，你怎么样去有意识的从足够的线索里面去长出一个有景深的答案，不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本质，然后去给他一个好的对应。我觉得那一篇文章里头讲了蛮多这一类的东西。那对于因为今天这个节目的听众如果多少都是跟法律有关的人的话，坦白讲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一定有人教我们怎么做律师，怎么做法律人，
对，
可能 很多人教我们法律的知识，
对，
但是律师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好好的
思考过。
对，那 我觉得如果要推一个什么，也不是业配，可是就是这一篇文章还蛮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律师也可以这样做，
等于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对，我觉得去看看。
嗯，
那如果这个看完以后有什么样子的想法等等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可以在各种场合有机会也可以再聊一聊你所看见的，或者说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职业几年的经验，跟我吗？
是怎么聊？
我们在想，我们在想。对，特别是你如果自己其实已经职业了几年，就是不长不短的那个年纪，假设你开始想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看看，
再回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职涯的这个角色的定位，然后对于自己职业的一个有点像反思的概念。
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律师，因为坦白讲，当然职涯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必须以某种形式工作或服务嘛。但是其实不管你是在哪里，你是在事务所，你在企业，你自己一个人，甚至你在法律领域以外或法律相关的领域，你怎么去想自己怎么作为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棒的建议。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建议主要针对我们年轻的法律人或年轻律师或学生的这种？
我觉得应该是不要怕，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它自然会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我觉得要对自己有自信，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倩百忙之中拨空到啰嗦来这边跟我们录啰嗦聊聊。那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加入我们在脸书上的啰嗦聊聊的社团，然后我们大约每两个礼拜会有一集专门以访谈各式各样法律人为主的节目。那我们会提前预告我们将要访谈的法律人是谁，是哪一个产业的什么角色。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这个社团里面去就是提出问题。那我们在节目上如果适合的话，来宾愿意回答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你跟来宾聊这个主题。那今天还是非常谢谢嘉倩愿意到我们的这边来，
谢谢你们的邀请。
不，应该的，是我们的荣幸。今天是我们第一集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aw Snow 所提供。Law Snow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